好的，后续圣免，我们今天来看六章第十一节，我们要看这个段落，要到这个段落是到第七章的二十八节做结束，也就是整个希伯来书的最中心点。我们上次有谈到哈，希伯来书是一个七个段落 ，A B C D C B A 啊，那前后是一个前言跟一个结束。所以前面第一章的一到三跟最后的结束第十三章的最后的结束那个结束语它刚好是前后对应，那中间有五个段落这五个段落我们前面已经讲过两个段落了，就是从第一章第三第四节一直到第二章以及第三章到第五章的第十节这两个段落，两个段落都有很相同的用法，由引言、申论到结论。那结论的时候，我们有强调过，它的结论的语的内容，基本上是大同小异。同样，我们要看第四大段，也就是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一大段，这段基本上它也是一个引论，然后申论，最后的结论，也是三段式的。那这三段式，我们发现到它最后的结束，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第七章的二十五节一直到二十八节这一段的结论。如果我们详细把这段结论的内涵，我们就要看前面两大段的结论的内涵，基本上也都是大同小异。所以我们发现它每一段落的结论都很相似的一个结论，那结论的中心点都引到耶稣基督，就是那一位以后成为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为大祭司的这一位基督，他经过了苦难，他能够达到完全，而这些的最终的目标都是要来拯救愿意来到神面前的这些人，让他们也能够最终是达到完结的地步。这整个是希伯来书它的最中心点，它是要让读者知道有一条路要来到神面前，能够达到完结，达到神要求的这种地步。那这个是它的整个中心论点。那今天我们来看的是第五章这个最中心的这一段里面，前面已经连续讲了两次了，都谈到基督的问题。那基督到底他胜过天使，他胜过摩西、亚伦、耶稣亚啊。那前面这些段落都讲过了，之后呢，他要继续的谈论，就是说，那他胜过了天使，胜过了摩西、亚伦、耶稣亚，但是耶稣基督他表示他是比这一些更早的那一位。叫做麦基洗德，他来解释麦基洗德到底耶稣是像麦基洗德的。那耶稣如果是像麦基洗德，当然他就是比摩西亚伦他们更早先的，那他甚至比他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更早的。那这样的一种耶稣代表了天上的大祭司的方式，他要去详细的来解释。但是要来解释这一段的内容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到一开始他就跟我们谈到，那要去了解麦基洗德这个意义有一些困难，因为信众们有一些受到一些迷惑，会偏离了神原先的颁布的话语的心意所在。所以我们今天看到了他从第五章这里开始，他就会谈到有一些困难的临到。那这些困难的临到，整个从五章第十一节开始，基本上就我来看它的整个架构当然也是离不开三段式的，不过三段式有两种看法了我先讲第一个看法，也就是我以前的第一种看法，也就是它从开始的引论，从引言到它这个读者本身是幼稚的。那但是幼稚虽然是幼稚，但是他仍然是有一些话他要讲，不过比较难以讲。那是五章一节到十五节到第十四节这一段的内容。那同样的，在主论之后，我们发现到从主论五章的六章开始进入他的主论。那这个主论里面，实际上我们用三个假设语气 而且都是现代式，基本上是现代式的假设语句，也说让我们怎么样，让我们怎么样，这样的一种语句化。那他就来让我们谈到说，让我们应该要冲到那个完全的地步，不要再立根基了，就是从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那第二个他谈到是让我们要成为一个那个继承应许者的一个效法者，这是从六章的九节到第十二节。那第三个他的要求是从六章十三节到七章二十四节，他说让我们要去抓住摆在我们前头的这样的一种盼望，这是他的一个用三个假设语气的一种有点勉励跟要求，劝勉要求，这三个要求。那这三个层次那最后的结论当然都是一样的，七章二十五到二十八。但是如果我们用他与他的文章更深入的一个探讨来看的话，实际上我会把它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就是说他前面有开始的引论，这个引论比较长，他要从五章的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那五章十一节到六章十二节这个引论，他也是基本上用三段式的引论，是吧？第一段就是谈到的，他从六章十一节到五章十一节到六章二节谈到他的困难点，信徒有一些困难，他们被这些困难把他们抓住了，以至于他有一些很多的话，以及很多难以解释的话要说，但是好像这个信徒是因着他们的听解上的迟钝，所以他们没办法向他们来解释。那这个引论的问题就在门徒他们落入在这种被其他的一种解释把他们困住了，以致他们留在像小孩子一样的，所以他用一个像小孩子的那种口气谈到他们是像吃奶一样的他们好像是在读那个开端的基本原理仍然在学这些基本原理，仍然在立这些根基的这种状况之下。那从六章的第三节里面开始，虽然读者他们有这样的困难，被这项东西把他们困住了，但是他仍然有一种期望，他说如果神许可的话，他仍然想要去继续向这些人来向他们解释，让他们能够脱离这种困境。所以从第六章的三节他就有讲这句话，神若许可，我们要这样去做，我们要来继续希望能够给你们解释，但是我要给你们解释要有一些先决条件神许可今天我们说神许可，当然就是说达到神的一个标准，那神才会允许人去做某什么事情。所以神的许可它有了两个面向，第一种面向的是一种犯了错之后就已经远离了，已经走岔路路的不回头了，不能够回头的这种人。那从六章的第四节开始一直到第八节，讲到有一批人，这批人真的是回去了，走不回去，走不回头了，他们不能够再重新的悔改了。但是他谈到那另外一批人，就是他所受信的这一批人，那从第九节到第十节他讲到这一批人是你们至少你们比他们好，就是在说你们有一些行为，你们有一些表现是好过他们的，不像他们一样的。那因为你们有这一些行为，那神是公义的，他不会忘记你们今天所做的这些攻击，你们所显出来的这些爱，所以他神就因为神有这样的纪念，那作者就知道既然神是纪念他们所做的，不论是出于爱心，不论是出于他们的那种坚持，那你们有别于这样的一个走错路的人，那既然神允许了，我就要开始来讲。所以从六章的第十一节开始，他就希望说，他期望他们能够彰显出他们的盼望的完满。 那当他们能够把他们的判断的完满把它表现出来的时候，以至于他们就不像先前的那样的迟钝，听不下啊，他们因为前面谈到说6:5:11是他们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原来的是说是听觉是已经是迟钝的。那既然你们至少不再是听觉迟钝的话，那就期望你们就能够成为那一个啊承受应许啊的这个效法者啊。当然这些人他们是凭着信心跟很久忍耐，他们能够来啊承受这个应许，那希望读者能够去成为他们的效法者。所以在从6:13开始，他才来解释他今天主要讲的这一些很多的话，难以解释的话，他就有机会从6:13他要开始的详细的来解释。所以从6:13一直到7:24，他就来解释麦基洗德这个等次的意义是什么。就基本上这个这段的意义，6:13以下，我们会发现到它基本上成 ABCCBA， 它是一个前后对应。也就是说前面来讲，我们发现到6:13-18，它强调启示，它用亚伯拉罕的例证来讲到这个启示，所以从它强调这个启示的问题。那它对应的是到7:20-24，今天耶稣基督也是按着启示被神来立的。那中间呢，6:19-20，他谈到耶稣基督他是按照麦基洗德成为大祭司。同样的，在7:11-19，他也强调耶稣基督是按着这个麦基洗德的等次来成为大祭司的。那中间就是7:1-10，它分成两段，这两个段落中间在7:4，它中间有插了一句话，你们应该好好去看一看，好好的想一想，仔细的观看，仔细的来思想。那当然把用这句话把它分作前后，都谈到十分之一的问题，亚伯拉罕献十分之一给麦基洗德，它的意义在哪里，他所显露出麦基洗德到底是怎么样一种人。所以他整个6:13-7:24，他就是这种前后呼应。我们会发现到他后面的 ABCCBA 的后面的 CBA， 他基本上都是来解释前面的 ABC， 他跟前面是互相有相对应有相同补充的啊，这个我们在下个安息我们会来详细的来解释啊，6:13-7:24的这个段落。那我们还是要回到5:14，我们还是基本上要每一节我们的他主要的他谈论的方内涵啊，我们还是要详细的来看一看他所谈的话。从5:11开始啊，他谈到说他有一些啊，有很多的很多并且难以解释的话要向他们说啊，因为啊，你们是已经迟钝了啊，你们对所听到的事情，那我们和本把它换作是听不进去。听不进去这个字本身不能够进去，这个字原来是迟钝，它可以表达是一种迟钝啊，也可以表达是一种懒惰。那不论是迟钝或懒惰，它如果带后面带听，那我们用听的表示它应该是比较迟钝啊，听的比较迟钝啊，比如说你这个好像这样的话进不去，所以我们和本就会把它翻译说听不进去的意思啊，对吧？和本的意思基本上它是一个意义式的，也就是你们在很多听闻的事情，它这个听本身它带了定冠词，所以它是一个名词带定冠词，又是一个阴性，所以它是应该是听到的这些事情，而且它是有复数词，所以不是指耳朵的两个耳朵，它是说有很多 听到的这些事情，那这些事情你们已经成为是对这一些你们所听到的这些事情呢，你们好像都没有感觉了，都迟钝了，你们好像听不进去了一样。那因为有这样的缘故，所以我们有一些话，很多的话好像很难跟你们来说来讲。那他来解释为什么我们要跟你们解释，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那听不进去的表现是什么？从第十二节以下，他就开始来解释为什么你们听不进去。他的为什么他用了两个，第十二节跟第十二节第一个解释，那十三跟十四是另外一个比喻的解释。也就是说，他的解释基本上分作两个段落，一个详细的来第一个是你们成为有来的需要者，你们是因为成为那个必须去吃奶的。那为什么他说你们要成为是吃奶的，是因为就他前面他先讲一个先决条件，是说如果就时间论来看，你们应该好像是要做，你们要是一个老师啦。那我们赫本把他说就学习的功夫，原文是没有学习，他只说就这个时间的长短来讲，就时间论来讲，你们好像应该是就你们信主到现在，比如说从信主到现在，你们信主的这段时间应该不算短了。那你们听了很多的人的教导，你们也经历了很多的内容，那就时间来讲，你们应该是能够去教导别人。我们现在去了解说，就作者本身来看，他主要谈论的对象，他不是一个一小撮的对圣经有专门研究者，他不是对这样的人。如果这样的话，那今天我们希伯来书大概就是要你只能够懂得很多的知识的人，你才能够了解希伯来书。不是，我们发现到他作者并不是像一个一小撮的很要去专心追查圣经知识的人，他不是像这些人，他像的是一般的信徒。而且呢，他讲的不是一个一般知识性的不是一般知识性的成熟，而是强调是你心智上磨练上的成熟者。那表示说这一群人受信人，他不是初信者，他是蒙恩已久的人，他们有属灵经验的人当然他也不是特别的一个专门的老师，不是。不过他是有人生经历，对神的话语，尤其是对旧约的内涵，他们都很认识了。那至少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照讲，他们应该要对初信者来讲，他们应该是一个老师了。所以是不是老师，应该是相对性的。他对于初信者，他们应该有足够的功夫可以来教导这些初信者。但是呢，他竟然还成为是有一种需要，这种需要是什么？有人来继续来教导你们神话语开端的基本原理。那我们和本把它说是换作是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圣言这个字比较独特，这个字新约就出现四个地方，一个开始是在使徒行传七章三十八节七章三十八节这个是斯蒂凡讲的第二个是罗马书三章二节，第三个是彼得前书四章十一节，还有这里。那这个本身这四个段落，如果我们把这个经文实际上发现到有关于这个字圣言这个字，就希腊文来讲，它是 logos 的一个直小词，也就是一般我们说 logos 就是一般的话，那所谓的直小词就是说特定的话，特定的话，某一种特定的话，而且这种特定的话是一般是比较简短的这项特定的话。 所以一般他们这句这个啊、这个字啊，圣言这个字，它这个 logion， 它有一种很对神来讲是一种神简短的一种神谕、神事，一种简短的神事。那我们用这个简短的神事，神来显示、来向人家指示这些话语，是很简短的一种启示。那这种简短的启示来讲，我们刚才所谈到的，不论是使徒行传、罗马书、彼得前书，也就是斯提凡、保罗跟彼得，他们三个人所用的都是指旧约的启示。所以神的圣言本身其实是在讲神的律法了，或者神的律法和先知了。神的律法、神先知好像看起来是好像、哦、很多、哦、其实它是神律法中间有一些特定的某一个范畴，某一些特定的范畴里面，就是神的圣言、神特别的启示。那这个小学的开端，原文是说这个开端的小学，这个字应该要颠倒，那开端就是刚才就开始，那神特别启示的开始的这个小学。小学这个字，我们知道这个小学这个字本身新约也出现不多，加拉太书第四章、哥罗西书第二章跟彼得第后书第三章这三个地方。那这三个地方我们发现到，除了彼得后书，很明显在那里它是只针对物质界上的，那就物质界上来讲，这个字本身可以指一般的元素，就是我们今天都读化学，化学有100多个元素，那个基本元素，这个字可以指那些基本元素。那但是如果它是不是在指物质性的，它是来指一般的人文的，那这个就可以指一般的某方面的基本原理，它可以指物理的一个基本原理，物理原理，或者做人的基本道理，或者是说你学习你算术至少有一个基本的加减乘除的原理，这些基本原理这个字。那如果就文学性或是说就宗教性来看，实际上这个字如果我们参考加拉太书跟哥罗西书的话，实际上它是来指针对旧约律法的一个解释。加拉太书里面跟哥罗西书里面都是来针对有关于旧约律法的一个解释，他用这个小学这个字来表达啊。当然这个解释是指犹太人，在加拉太书跟哥罗西书里面是指特别针对犹太人的拉比，他们对旧约律法的解释中间的一些错误的解释，所以在那里来看基本上还是指律法啊，旧约律法或是旧约律法先知的一个错误解释。不过这里来讲，我们并不是说只说一个特别的错误解释，他没有强调这样的特别的错误解释，而是说他是对旧约律法跟先知的一个解释啊，基本解释。那当然这个解释当然都是要回到耶稣，针对耶稣基督的这个面向来解释的。那他们今天得到了福音，也得到了很多的经验之后，他们仍然还需要不断的来跟他们来解释有关于旧约律法跟先知有关于基督论的这些解释，另外来教导他们，以至于他们就成为那些吃奶的。这个是第12节。那第13节他就来讲，那从13跟14他就第二个解释，他是用比喻的讲法，用奶跟硬的食物，我们喝本来换作干粮。那硬的食物跟奶之间，就13跟14它基本上这两节经文在文学上它是一个 ABBA 的架构，它用的一个是吃奶的人，有奶需要的人，那对比的后面是一个是一个有硬的 是那个能够熟练这个啊成年人之硬食物的。这些硬食物是什么硬食物？当然有奶需要的人是什么样的人？他前后 A 跟 A 对应。那整个第十三节的最后的结束点，他用的是一个婴孩。因为是婴孩，那第十四节的开头是一个成年人，所以婴孩对成年人，那有奶需要的跟对应的是一个硬食物的，硬食物的，那奶有奶需要的是什么样的人，他后面有解释，我们和本把它解释说是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啊，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基本上就是说没有对，就是说啊、这个啊、比如说他是对仁义的道是不熟练的，义的道是不熟练的啊、对义的道是不熟练的。那对比的是啊、这个啊、厌食物。应食物他来讲，应食物是应食物他的解释，他只是说是因为啊、这种练习不断的练习，然后呢而有一种充分操练过之后的一种啊诸多的感官，也就是你他是透过不断的来练习，练习到最后有一种产生一种习惯性的一种啊。感官，也就像一个体操选手，或是像一个运动选手，他只要一枪响，他就有马上反应，啊，不论是比赛哪一种比赛，他就有直接反应。他是用这种比喻的方式来表达，人是要经过这样不断的操练，操练到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你遇到什么事情，你就能够马上反应的这种感官。这种感官是他用复数的，所以我们把它换作心窍不对的，这不是心窍问题，心窍只有一个，实际上它是很多的感官的意思，你的头，你的身体，你的脚，你的、手，或是你的听觉，你的眼睛，什么反正很多的器官，你是一碰到这个东西你就能够直接反应的，很熟练的。然后这样的熟练的目的呢，是能够去对好跟坏的分辨。我们要了解什么叫做不熟练义的道，什么叫义的道，义的话啊，或者说义的话，义的话，如果照第十三跟第十四，它要对应的就刚好就是那个好跟坏的分辨。也说义的道理就是来好坏的分辨，那好跟坏的分辨这个字实际上让我们想到了是创世纪第二章跟第三章那个知识善恶术啊，是或者说啊善恶的知识术啊，善恶的知识术，也就是说当这个啊蛇来引诱亚当夏娃的时候，他跟夏娃说他吃了是让你们可以啊能够像神一样，一个像神一样的人，比如说他能够去用自己去分辨什么是好什么是坏，也就是说他引诱亚当夏娃说你们就可以自己去定律法，你不需要神跟你定律法，你们自己定律法了，因为你们知道好坏的。但是今天我们知道律法是神定的，好坏的标准是神定的，但是古蛇引诱人，引诱人是要让人去取代神，让人去分辨善恶，所以这里是谈到的是啊，去分辨善恶啊，善恶。不过我们讲了那个在第三章，那是人犯罪以至于他要取代神自己去定律法，那今天读者他已经是一个信徒了，他也是一个犹太人，他对神的律法知道，所以照讲他应该要对律法的标准，所以好坏的分辨就是律法的标准，他应该能够去分辨他律法的真正意义是什么。所以熟练义的话跟分辨好坏其实都是一样，都是对律法的真意，你们照讲你们应该要去知道。 但是如果你对律法的道理不了解，那你都是像吃奶的，那你对律法的后面的真正的含义而不是只有字面意的了解，那你就是一个长大成熟的人。那作者是用这两个面向来跟他们解释为什么你们还仍然是像一个吃奶的，因为你们仍然要有人把神的律法继续来教你们，好像你们对律法都还不懂，好像你们对律法的如何真正去分辨律法的含义你们都还不懂。当然我今天所讲的这一些基督教大概没有人这样解释啊，一个人一般他们都不是把这些话都变得是有关于基督福音的，或是基督的教导，或是跟基督有关系的这些话，其实都误用了原文这些用词的意义。基本上他是在针对犹太的信徒，他们对律法的认知里面针对某一方面特别来解释耶稣基督的救恩的这些部分，这些都是在律法和先知的里面的。那这些是今天使徒他们在对犹太的信徒在传他们福音的时候都会特别的解释。这些来对他们来讲，第一世纪的这些信徒们道讲他们都听过了，不过好像他们仍然脱离不开，仍然要别人继续来讲来教，好像他们学的不完全。所以就作者来讲他非常的担心，所以六章一节他就谈了一个结论，所以你们应该要离开这样的一个基督道基督开端的话，基督开端的话语我们和本一样又颠倒了，他把道理的开端那要离开这样的基督的开端的话，那这些开端的话他后面是就讲就是说就是要立下这些根基，这些根基他用的是六样东西六样东西。那这六样东西我们会发现到这个六样东西跟第四节到第六节他也用六样东西做互相呼应，六样的根基跟六样有经历过的东西它刚好有一个前后有一种很关联的一种呼应。那我们应该离开这样的一个话语开端的话语，要进入到完全。而接力进入完全，接力这个字本身它有一种前进，有一种选手在如果跑百米的时候，我们是在最后要冲线，冲线的时候那个往前冲，那个冲向哪个地方，那个冲就是用这个字这个是有猛力的向前冲猛力的冲我们和我们把它换作接力的来进入所以这个是一种我们要向那种训练成熟的人要冲进去，冲到那个目标完全这个字有一种目标这种这个字本身它是一个阴性词，所以也是一种表达一种状况啦，或是一种程度，所以我们和本就把它换成完全的一种地步完全的达到一种完全的地步，表示你是完全的。加上一个完全，我们知道它不是指光知识性的，它是行为跟知识都要达到完全，但是就他们的一个心智上来讲好像他们还达不到完全，那所以他就有需要跟他们解释这些有关于基督论的问题，那说叫他们不要再立根基。这里有六样根基，六样根基从第一节到第二节这六样，有的人解释这样他把懊悔死刑跟信靠神就是他的根基，而这些懊悔死刑信靠神是从这个第二节这四样东西来解释什么叫做懊悔死刑，什么叫信靠神，也就是洗礼按手礼死人复活永远审判的教导，也就是那个教导这个字各等教训我们和本的翻译是这样的翻译把这个教训这个字原文它是放在洗礼的后面，照讲应该是说洗礼的教导， 不过他是也得人认同这个教导是特别的，他只是插在中间，他只是这四样的教导，这是那个这个教导是复数的，是诸样的教导，所以是说是洗礼的教导、按手礼的教导、使人户的教导以及永远审判的教导，而这些教导就等同是前面的懊悔、死刑跟信告神啊，这是今天基督教的一种解释啦，一种解释。但是如果就言论来看哦，言论它不是这样的，言论很独特，它是两两对称，所以我们看言论里面它的连接词用的很独特的一种连接词的方式，它是开、开、开，就是说懊悔死刑并且信告神。信告神就是我们和中文的翻译，其实他是说对在神上面的一种信心，也就是对于神的信心。所以从使人的行为的 里面离开的一种心思转向，它是一种离开死亡的行为的一种心思转向，所以也可以懊悔死刑，这个是比较简单的解释法。那这两个他用开变且来连接这两个词，把这两个词，那第二个就是洗礼跟按手礼，那中间呢他有一个教训，这个教训是放在洗礼 的后面，放在按手的前面。那这两个连接词他用 可以是一个连接的直小词，一般来说并且还是并且，或说以及，或说或者以及，那它基本上跟开意思是一样的，不过它这个是这个字配本身是如同我们前面所谈到的那个 logos 的直小词，是 logion， 那同样的开的一般的直小词，它可以用配，也就是它放在比较特定的。某两个连接词，两个连接，他跟他，他以及他。那第三组就是使人复活以及永远的审判，他中间就用开连接，使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永远的审判是说那个世代的审判，应该说他这个世代的审判。那我们快说第二组，第二组比较独特的啊，一般懊悔死刑这个我们了解了啊，那对于神的信心我们也了解，死人复活我们也大概也了解，永远的审判啊，这个比较没有需要解释的，需要解释的是各样洗礼，因为这个洗礼是复数，各样洗礼的教导以及按手礼。如果这个正用 T 来连接的话，实际上它好比较好的解释是各样的洗礼以及按手礼的诸样教导，也就洗礼以及按手礼的诸样教导。所以洗礼可以很多种啊，这个是洗本身啊，这个是我们一般人换作浸，基本上这个就是名词。那跟我们一般说受浸那个动词是同字根，它是从那个字根过来，不过这个字在当时犹太人以及希腊人来使用这个字，不然它基本上它是一个洗濯洗东西了，它可以说洗东西了，你但是洗某一个东西的一个事情碗洗碗筷啦，洗手啦，洗澡啦，都可以。那犹太人把这个字就用在我们所谓的立位记的洁净，当我们在献祭的时候之前有很多的洁净礼，或者是我们有其他的犯的这样不洁净的事情，也要透过洗濯来得以洁净。所以立位记的有关于谈到洁净礼里面特别有提到洗濯，诸般的洗濯，这个洗濯包括你沾染不洁，或是性关系，或者是皮肤问题，或是其他的这些不洁的东西，透过洗濯还有当然要献祭之前的洗身 这些种种的洗，它不是只有单提到我们今天基督教的洗礼啊，这不是只有单谈基督教的洗礼啊。当然它也包括，我们不说不包括，而是它也包括，不过它重要这个字是指旧约的洗濯，而我们知道洗礼是从旧约的洗濯里面延伸出来一个特定的某一个洗这个受戒啊。再来按手礼，我们知道按手在旧约里面有教导，一般有的人把它分作四个面向的一种洗这个按手啦，有人把它分作四样的啊，是。那其实是不是分作四样，个人基本上我是认为基本上大概两种，我个人是认为是两种，一个是你是认同，第二个是祝福。一个是认同，一个是祝福。认同就是说像我们这个献祭啊，要手要按在这一个祭物上啊，来认同你跟他同意啊，你懂得献上。或者说你来审判某一个人，他被审判为定为死罪的时候，那审判官要按手在这个受审判的人，表示说我是认同这个审判的，这个审判我要负责任，好，所以按手在他身上。再来像摩西按手耶稣牙，或是列祖们为他们的孩子的祝福来按手，这样的按手都有一种祝福啊，基本上是祝福的意思。当然摩西按手给耶稣牙也可以认同说这是神要设立耶稣牙成为接续他的，所以按手大概是认同跟这个祝福这两面向啊，两个面向来讲。那今天这个按手的这些教导啊，这个在当时来讲也有很多，我们在信念里面也有出现，至少有四个地方都提到按手的地方啊。那所以也就是说，其实我们看到这些立根基的这些内涵，它是包括今天我们说新约的内容，也包括旧约的内容。那这些比方说这些受到福音光照之后，他们进入到基督的门下之后，他们受到有关于旧约和新约中的这些教导，这些很基本的这些教导是当时的人他们都有的。比较可惜的是说，虽然我们今天讲说这些很基本的道理，但是很多的人对这些连最基本的道理都还是不懂。有关于什么叫做从死亡的行为的一种悔改，很多人都讲悔改悔改，但是他不知道什么叫死亡的行为。其实旧约就很跟我们明确的界定什么叫做死亡的行为，就是你违背律法。然后你违背了律法，违背了律法中间有一种是死亡的，有一种是不，有一种至于死的，有一种是不至于死的，啊，哎，那律法就跟我们界定什么叫做死亡的行为，所以是要脱离律法所定罪的那些东西，要脱离出来，而不要再继续违反律法了。违反律法，这个叫做懊悔死刑。但是很多人就说啊，我只要不要我那些坏习惯不要再做了，我那些什么坏脾气不做了啊，我就是悔改了啊。很多人都误解这什么叫做懊悔死刑。那今天人说对神的信心，很多人都不了解什么叫对神的信心。我说我叫信耶稣，他不知道什么叫做对神的信心。都把对神的信都等同是信耶稣，我就要相信耶稣这个是神的救主，甚至说相信耶稣就是那位神，那都是等同是信耶稣一样啊，等同是对，有对神有信心，这是一个很大的一种荒谬。那我们知道这些基本的错谬的解释很多的人其实他们需要重新再立根基。那第三节就说，神如果许可我们的话，我们期望是我们也能够跟你们重新的来解释。刚才有一些解释了，那后面第四节看一下，他就要谈到因为如果是神许可的，那表示因为为什么神可以许可。如果有一种人是落入在这种状况，从第四节一直到第八节，他用了 第一种就是有人啊，他有六样的经历，他用的言文是一个过去分词，就过去他所经历的。第一个经历就是他是有一次蒙了光照，哦，这样的一次啊，表示说他是一个完整的，这一次就表达是一个完整的，他是曾经经历过一次完整的这样的光照。第二个，他尝过那个属天的恩典的滋味的，他对于基督的恩典啊，这种基督的恩典，他用属天的这种恩典啊，尝过了，他已经经历过了这样的一种滋味带来的美好。再来第三个，是一种他成为一种圣灵的有份者，或是说分享者。也就是他们跟圣灵是能够得到圣灵，他们是得到圣灵的人，所以他们是成为圣灵的分享者。第四个，他们尝过了神话语是美好的。第五节这句话的和本，我这个翻译上确实比较有问题哈。我们或者说把这个善道，神善道的滋味。这个善，这个善这个字本身它是美好的啊，那它特别放在前面，它是形容词，它放在动词的前面，尝到美好，这个是形容词，但它也是一个直接受词。那神的话语，它也是直接受词，所以照讲是说，它是尝到神的话语是美好的。神的话语是美好的，并且呢，这个尝这个动词又继续要延伸到后面，是那来到的世代的美好的能力啊，那来到将要来到的世代的能力啊，这个能力是诸能力啊，他用 te 也是一个啊，这个连接的小指，连接小指，所以这个尝。尝过这个尝，前面在我们看第四节，第四节那个尝到属天的恩典，它跟一次蒙恩这两个也是用直小指连接的，所以它这个两个也 有相同相关的意思。蒙恩跟蒙光照是一样的意思，基本上它是互相补充的啦。同样的，尝到神话语的美好跟尝到来世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基本上它意思是互相补充的了，所以说刚好是互相都呼应。所以我们看从四节到六节，其实它六个词实际上它可以分作前后是 ABAB 的一个架构啊，前面两个在中间一个单独一个，再来后面是两个，再来一个单独的一个，所以它是有一个连这样的一种连接法。所以我说为什么它这个连接法跟六章的一节到第二节它的用词很独特的一种连接法啊。那第五节我们要再解释说，神话语的美好跟来世的诸能力啊，将来世代的能力，那将来世代能力是现在来尝到，你现在就在这个时候你尝到那个要将来世代的那个能力，在现今呢被显明出来了，那已经有尝过了这样的人了。那第六节说，这样的人结果他是走差了。我们和本把它翻作是离弃这个字，原来是他是从了某个地方掉下来啊，坠落了，从哪个地啊？他用一个爬蜡，就是在旁边掉落，所以他如果用解释的话，是说他是背叛啊，或者说走错路的。好，我们要说这六样东西，这六样东西，他用两两相对称的方式，但是我们会发现到，我们详细的来思考，这六样东西，它不是指同一个东西。不能够把说这六样东西，尤其第五样，当然第六样当然是绝对不可能。前面五样是不是只当你信主的时候，这五样你通通都有了，通通都经历了， 今天很多基督教的解释都是这样，他们把认为这五样东西是他通通经历过了，当他一信主的时候他通通都有了，他蒙光照了，他尝到天恩了，他得到圣灵了，他也有神话语的美好，也有能力在他身上了。但是我们说实际上很多的信徒，我们回想我们自己一生的经历，这些东西不可能是一次都得都。当你信主的时候，你一次通通都经历过了。它实际上是逐次的，是指人生。当你一次蒙光照，说当你对神的话有反应的时候，这个叫做蒙光照了。圣经上光照都是对神话有反应，神的光、神的话临到你的身上，你对神的话有理解、有愿意接受的时候，这个叫做蒙光照。这个光照其实在旧约也一样，当神的光临到的时候，是对人对神的话语有理解力的时候，就是蒙光照的时候。那蒙光照的人，他再来尝到天恩。蒙光照的人就是跟说他是对耶稣基督的拯救，他就愿意来接受，所以他本身有相关点。那相关的也不是说他完全的，你一蒙光照你就知道耶稣基督，你就愿意接受耶稣基督，他还是有一个过程的。同样的，当你接受耶稣基督之后，你再来就是去受浸，再来你要接受水灵二洗的浸，水浸完之后再次要去照彼得讲的，再来你应该要去领受圣灵的恩赐，所以要成为圣灵的有份者。圣灵的有份者之后，要透过圣灵，我们知道圣灵是要来教导神的话，成为我们的保惠师，让我们明白耶稣基督的话，也明白旧约的话语，所以就尝到神话语的美好。因为圣灵来教导人，那我们才知道神话语竟然是这么的奥秘，这么的美好，成为我们的信心的帮助，成为我们的盼望，并且也透过圣灵的帮助，我们有一种来世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能够去胜过，甚至有的人能够行神迹，能够人有能力去胜过撒旦的各样的试探。所以这一些都是逐步的，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来的。当然第六节他有的人背离的，背离有并不是说他从面一定是指地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他通通经历在背里，不见得啦，因为他不强调这个背里是在哪一个时间，而是说反正他都是过去的，过去有背里，所以可能是蒙光照就背里了，或是说有人蒙光地尝到天恩，他对他也背里了，或是说他甚至已经得到受到圣灵，他还在背里，甚至最后是他有能力，神的能力在他身上，他行出神迹的，领受的神迹的，他仍然背里的。不管哪一个方面，至少他在某一方面他背离了，他就活认神的恩在他身上，活认神的能力在他身上。这样背离的人呢，他怎么样呢？他就言论上来讲，我们赫本把它翻作是说，就不能够叫他们重新悔改。其实不对哈，叫他们这不对。言论哦，他这个是用这个不可能这个字，他再加上那个不定词去重新这个字。那叫希腊文不可能再加一个不定词哈，他就表达他是一种没有力量的无能力的。我们和本把它说不能哈，这个字不能这个字原来是无跟力量，无跟力量。如果他是接不定词的话，他要翻作是没有力量去做什么事情。也就是这些背离的人，他本身没有力量去重新进入悔改，是他自己本身哦，不是别人叫他们去悔改，是他们自己没有力量去重新悔改。所以背离的人。很可惜哈，除非神有愿意让他再回来，不然就他个人本身来讲，他不会回来的。他如果背离了，他自己不会回来的。不要想说他自己还会再回来，除非是神 挽回他，不然他自己没有力量去重新再悔改。他原本也是这样的意思。那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他们没有能力再悔改？是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钉十字架，然后我们和本把它换作虫。虫这个字在希腊文本身虽然有前面有接一个安娜，但是安娜这个字有时候它是换成在上面，它也换作是再一次。不过这里来看的话，在希腊文，这个字它没有重新的意思，没有再一次的钉，它不是重新再钉，而是说他们对他们自己而言，他原文他加了一个官身的这个官身的这个代名词，自己，他自己，也说他们自己成为一个把基督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一种人，也说他们等同是那个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那样的一个人，因为是这样的一种人，并且是公开的来羞辱这一个神的儿子。所以他讲到说，这种从神的道里面岔出去的人，他们等同是当初把基督钉十字架的那一种人把基督羞辱的那一种人一样。所以既然你把基督羞辱了，你就看不起基督了，你就不会再回来，你自己就没有力量再回来了，那一种人已经没有救，没救了，已经没救了。实际上我们也会发现到，这样的话会跟耶稣在十字架上讲的，耶稣讲说他向父神说，求父神请你不要不要向他们定罪，因为他们无知他们把我钉死了，求你不要纪念他们。好像耶稣是为这一些钉十字架，为把钉十字架的这些人，为他们祷告希望神不要定罪他们。但是这里来看的话，那把耶稣钉十字架的这样的人，他们是根本是不可能悔改。我们发现到这两个之间确实好像很难去调和。那我们就要知道，耶稣基督的祷告不见得就是一个说神就以后就这些钉十字把耶稣钉十字架这些人他们能够悔改，他们就有悔改的，有悔改。实际上好像圣经上从来不提这些人，就像我们谈到特牧经特别提到的这个犹大，如果耶稣说把他钉十字架的人可以悔改，那犹大为什么一定要死？犹大为什么一定要死？为什么一定要吊死？那表示就是说，实际上犹大他当他知道他做错了，他要去悔改的时候，他也没机会了，所以他要吊死啊。所以耶稣的讲的话的内容是表达他的心对这些人他不厌恨，但不表示说这些人他们做了这样的一个死罪，他们以后他们有机会重新可以来信耶稣，这个圣经实际上好像没有这样的解释法。那我们用这个来看的话，这一批的人从神的道里面超出去的人，他们是不可能重新有悔改的机会了。那第七节到第八节他就用比喻这样的比喻，这个比喻一样跟第十三跟第四节的比喻是很类似的这一种正反面的比喻。那十三节是婴孩，第十四节五章的十三节是婴孩，十四节是成人，也就是一种反面正面。那同样我们看第七节跟第八节，它是一个正面跟反面。所以他先谈到有一种田地呢，这种田地是他屡次的吸收这个雨水降落在它上面的这样的一种田地，它表现出来的有两种，一种表现是它会产出一种合用的青菜让人来使用，让经征作的人来使用，而且那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他就分享了取用了从来自于神的这样的一个祝福，神会赐福这样的一种田地。当然这个田地是指这个人所以如果田地得到神恩典，他的 表现最终的表现是符合神设定田地的目的，那他是得祝福的。同样的第八节他讲，如果他长出的是棘藜荆棘是不合用的，那最后他是像一个近乎这样的咒诅，最后结局是焚烧，这个土地要被焚烧的。那表示他跟神的原先的所设定他的一个目的是不相符的啊，这样的他是焚烧的。我们知道焚烧最后都是一种审判，代表审判，一个是祝福，一个是审判啊。当然我们是发现到他讲的是最后的一个显伪的表现，所以他用结出合用的这个青菜，或是结出这样的一个荆棘跟棘藜，这是一个行为的表现，这不是只有当思想而已啊，它不是只有思想上的一个反叛而已，而是说，当他从神的道里面他岔出去说，他的思想行为已经离开神的律法典章，他离开神的所判断的善恶标准了，那这样的人，最后他就进入到焚毁。那第九节他要讲，那实际上他今天被我们被你们所说服了，关于论到你们了，关于你们我们被说服了。那被说服的说服是什么？是你们的表现是有更好的表现，以及你们能够去坚持这个救恩，坚持救恩。那和本把它换作是近乎得救，这个不对哈。近乎这个字原来是拥有，这个字原来是拥有啊，它是一个现在分词，是一种持续的拥有。那如果持续的拥有，它在如果就信仰上来讲，我们应该把它换作是坚持了啊，继续的拥有这样的救恩，就是你要坚持这样的救恩，也就是说。作者对读者他们坚持救恩，以及他们有一种表现更好的行为，表现更好的行为，更美好的，有一种更美好的东西，那被他们所说服，那表示这些说服，所以他说，虽然我们这样说，但是我们被你们这样的事情说服了。所以第九节他后面说，虽然我们这么说是讲前面，我们虽然说好像你们好像像婴孩，你们好像离不开这样的基督开端的道，你们仍然落在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小学的里面，但是我们被你们的行为所说服了，你们至少还不像那一些已经被盗的人，你们不是像他们的人。所以呢第十节他又继续讲，是因为神不是不公义，神是公义的，神没有忘记你们的行为跟你们所表现出来的爱，是为了他的名来表现出来的这样的爱，然后你们来服侍这些圣徒，并且是继续在服侍这些圣徒。所以他强调了他的行为是表现在哪里？表现在于他们的所行为，以及爱心，以及对众圣徒的服侍，这是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从前的服侍跟现在的服侍，说现在表现出来的爱心行为，透过这些东西，神是没有忘记，神纪念这些东西，那神是公义的，神就要报偿。所以既然神要报偿，所以神不会因为你们暂时的好像是像小学生一样的，神给你们机会。所以就回到第三节，那既然神许可了，神给你们机会的，那我们就要向你们继续来说。所以第十一节就说，我很期望你们能够同样的显出另外一种，因为第十节说你们所显出来的是为了他的名所显出来的这种爱心和行为，这种你们的行为跟爱心是被彰显出来的，你们彰显这些东西，那彰显东西我希望你们彰显另外一种 同样的，我同样你们能够证显出另外一个，就是那种盼望的一种满足完满。盼望的完满，我们说我们赫本把它换作满足的指望，满足的指望。那这个它是颠倒的，是盼望的满足。这种满足是一种说是大大的充满，这个字有一种大大的充满的意思，是一种充满的状态。也就是你们的这种盼望是能够达到一种充满的状态，而不是好像还有所缺欠的一个意思。好像你们要去达到神，要你们去做到完全的这样的一种地步呢，这种盼望你们好像还不够啊，希望你们能够达到有这样的一种盼望。那一直到最后的结束的时候，那当你们有这样的显露出这样的一个盼望的完满的时候，就会造成第一个，就是说你们会成为不迟钝了，你们就不再迟钝了。因为前面强调你们迟钝了，现在如果你们能够把你们的盼望的完满能够把它显明出来，就是说你们对达到神完美的要求，这样继续的追寻的这种心智能够把它表达出来的话，你们就不会迟钝，好像永远都听不懂。因为你有要长大成熟的那种心智的时候，你们就不会迟钝了，你们会听得进去，你们会慢慢的长大。然后呢，再来谈，而并且是成为，是透过信心跟恒久忍耐而来承受应许的这些人的效法者。那当然，这个效法者就表示说，有一种人他是能够来承受神应许的。那当然，这样的一个人是复数词啊。很多人他们是透过信心跟恒久忍耐来得到神给他们的应许，但是呢，从第十三节以下，他就谈到这样的应许，他用亚伯兰开始来做解释，用做例证啊。以后我们再来谈第六章第十三节以下啊，有关于他要强调的内涵啊，因为荣耀归在神面前。